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，逾越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。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当耶稣要离开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世界，这个地方是不接待他的地方，这个地方的人是让耶稣很痛苦的。他到自己的地方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耶稣在世界，在以色列，在人群当中，他来拯救人，可是绝大多数的人对他是拒绝的。如果弟兄姐妹，你到一个地方，你在那里尽心尽力的做事，结果那里的人都非常讨厌你，拒绝你，那你要离开这个地方应该是很快乐的，迫不及待的，因为在这里很痛苦。你想要回到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是很接受你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就是你的家，你家，你父亲，你母亲都会很爱你，都会很对你很好。就是我们都有出差的机会，都有到别的地方旅游的机会，都有到别的地方的机会。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家并不好，但是如果你家里很好，你出去的地方很不好，那么你离开那个地方要回到家里的时候就非常高兴。我相信我们的主要回到天家，他也是很高兴，好像说跟天父阔别很久了。当然他们不会分开的，但是我们从人来了解也是阔别很久了，他就要很迫不及待地回去。我们很感谢主在这里描述耶稣要离开这个世界，他要回去的时候，圣经的描述并不是他迫不及待地要回去，而是他不想回去，而是他想继续来爱人。这是一个自由的人，这是一个蒙恩的人，一个蒙恩的人，自由的人，他的善良，他的美好，他的生命力不被环境所影响。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。我们里面有圣灵，我们里面有主的爱。这个世界不管多丑陋、多下流或多友善，都不影响我们的正面的，我们的爱、我们的正直、我们的正义、我们的勇敢。人是一定会受环境的影响，但是当我们心中越来越有主的爱、主的圣灵、主的话、主的生命，我们就越来越自由，我们就越来越刚强，我们也能适应环境，我们也爱这个世界，但是我们不被世界影响。我们用上帝给我们的爱来见证我们上帝的美好。耶稣一定想要回去，那也是真的。从人来看，他有人性；神来看，人来看，当然也是。包括不管从神性、人性来看，他完成了这个使命，要回到天父那里，要得到奖赏，要赐下圣灵，要看到他所做成的救恩在人间、在教会，包括在斗六这里所行出来的，他都非常的高兴。但是不管他在天上、在地上，他在任何一个地方，他都是爱我们的。他一定是爱父的，但是他也爱我们。我们这些人是被天父、被主耶稣爱到底。爱到底可能也可以翻译成、了解成爱到死，就到死都爱。从一个角度来讲，耶稣也是要死了，耶稣的确也是爱我们爱到死。事实上耶稣爱我们爱到最爱，就是因为他的死亡，他的死亡救赎了我们，这我们等一下也会去看到哈。他既爱世间属自己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不管你年幼年老，不管你在什么时候地方，盼望我们都有这样的信心。有的时候我们孤单，有的时候我们寂寞，有的时候家庭或者环境让我们很痛苦很难过，有的时候身体衰老让我们也有各样的不舒服，让我们都知道这些是真实的。可是我们知道那全能的上帝爱我们，爱我们到底。那全能上帝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永远有效，这就给我们平安。第二节，吃晚饭的时候，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。吃晚饭的时候，耶稣要跟他们一起吃晚饭，耶稣要爱他们到底。 包括吃完晚饭他就准备要上十字架的这个奇妙的爱，在什么情形下发生的呢？在他很忠心跟随他挑选的十二个门徒，而且应该是很可靠的，因为他是管钱的，这个人想要卖耶稣。就约翰在把这两句话放在一起，又是要强调爱我们到底的意思，就是说神对我们的爱不受环境的影响。神爱我们本来就不是因为我们怎么样好，神爱我们就是他定义要爱我们，这个定义要爱我们，他的旨意一定会成就，魔鬼的败坏一定不会成就。但是神的旨意一定成就，一定美好，并不是说魔鬼就不会工作。我们需要记得每一件事神都在掌权，神的旨意都是美好的，耶稣基督的救恩绝不会消失的。但是这绝对不会丧失的救恩不等于魔鬼不会做事，魔鬼做事也在神的掌管中，但是会做的，会有叫我们很伤心的，会有叫我们很灰心的。我们不要灰心失望，即使灰心继续靠着主有盼望。好，就是他爱到底，但这群人里面有人是要卖他的。等一下耶稣要替这十二个门徒洗脚，再等一下耶稣要跟门徒一起吃，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圣餐，最后的晚餐。吃最后的晚餐，犹大应该是已经出去了，但是耶稣洗脚是替每个人，包括犹大都有洗。上帝的爱也临到犹大，可惜犹大没有接受这样的爱，就如同上帝的爱也临到这世界上的万人万事万物，包括人，包括回教徒无神论、佛教徒拒绝上帝逼迫基督教的，包括被盗的，神的爱都临到，恩典都临到。可惜那些不是他拣选的人就不能把握这个机会，我们都是能把握这机会的。愿神帮助我们继续的被主保守的很好，被他洁净爱到底，爱得很好。不要灰心，有的时候魔鬼会把这个怀疑放在我们里面，主还爱你吗？主是真的吗？我们有的时候很灰心的时候会这样想，我们知道主一定爱我们到底的。第三节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，又要归到神那里去。就好，就怎么样，我们等一下讲。我们先看第三节，他知道什么？他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。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就三位一体的本体来讲，他们是同荣同尊、同受敬拜、同受赞美、同配得一切的荣耀的，同掌管万有的。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从永远到永远，没有一个时间，没有一个地方不再掌管一切，不再控制一切，不再拥有一切。但是就我们的救恩来讲，圣子能够掌管万有，是因为他顺服了圣父，他完成了圣父的工作，神就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好，这里使徒约翰要告诉我们一件事，耶稣一方面快要死了，快要被这个世界杀掉了，被犹太人和比拉多、犹太人、外邦人、罗马人、希律一起被这个世界上罪人杀掉了，甚至被他的门徒出卖，甚至被他的门徒不认，甚至被他的天父也抛弃。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就是主耶稣就要为我们经历最可怜、最可怕的被抛弃，被全世界，甚至被天父抛弃。这是耶稣的十字架。可是耶稣在这件事上，因着上帝的救恩，因着上帝的权柄，他就坚持到底，即使到最艰难的时候，甚至天父都抛弃他，人都抛弃他的时候，他仍然是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，他仍然把他的一切放在神的手里。这是给我们的恩典和榜样。我们求主让我们在最艰难的时候，祷告好像神都不听的时候，好像寸步难行的时候， 我们仍然完全的相信主，好像一切事情都很顺利一样，因为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圣灵的工作上，建立在神的话上，不是我们的心情上。虽然我们心情会影响，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确知，是圣灵在我们心里使我们有把握，我确知不会被动摇的。有人说我们是像我这样的人是基本教义派，一点也没有错，就是绝不动摇，不是我们顽固像石头，而是圣灵让我们把这个信仰放在心里。耶稣在这时候就是，他知道这些人等一下都要离开了，他知道他会很艰难，他知道他会一无所有，他知道连跟他一起钉十字架的人都会笑他，但他更知道照环境不是这样，但他从圣灵知道万有都有父交给他。就我们保罗讲过类似的话，我们好像样样都没有，确实样样都有。我们并不比别人有钱有地位有势力，这个地方台湾很多地方，全世界很多地方，教会的力量远远不如其他宗教的力量，而且我们看在欧洲在美国，好像教会的力量是一天比一天衰弱。但是我们当然难过，但是我们不会灰心，因为我们知道神在掌管万有，而且教会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啊！我们有这样的信心，我们不是就有这样的信心就不碰到困难，相反的，有这样的信心可能受到更多的攻击，但是我们就有信心，我们就有力量。他一方面知道万有都在他手中，虽然看起来万有都不在他手中，万有都在他手中，每个基督徒对主的顺服到底，顺服到死，相信到底，相信到死，我们就有无比的权力能力，不是我们多伟大，而是我们能活出而且见证耶稣。他也知道，这也是圣灵在他心里的工作，也是在我们心里的工作。他知道他是从神出来的，人家说他是被鬼附的，人家说他是亵渎上帝的，他知道他从神出来的。各位，你在这个世界你会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，教会也会听到不同的声音，属灵书籍也有不同的讲法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定睛仰望主，我们知道我们从神来的。任何一个人，包括你的婚姻，包括牧师的工作，包括你在学校教书，不管是所谓神圣或普通的工作，不管是在神学院或教会宣教，或者开计程车，或者任何的一个行业，生病或健康，我们不仅知道神把一切交给我们，我们将来要治理万有的，我们将来要审判一切的，我们将来要管理天上地上海里所有的东西，而且现在就开始，而且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也是从神来的。有人可能说我们是神经病，跟说耶稣一样，说我们是被鬼附了，跟说耶稣一样。当然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神经病，有的时候也真的被鬼附，哈，耶稣没有。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坚持上帝给我们东西，给我们的信念的时候，很多会要动摇我们的，我们求主让我们有那个不是顽固，而是确信，圣灵给我们确信，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，我们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，我们也知道我们走在哪里，我们从哪里来，我们从神那里来，我们到哪里去，我们到神那里去，我们走在哪里，住在哪里，我们走在神给我们的道路中，我们住在神给我们的家中。各位，基督徒是很有福气的，非基督徒是没有这个确定的，他们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。你问一个佛教徒，他不知道他从哪里来，上辈子可能是猪，可能是狗，可能是猫，可能是皇帝，然后再上一辈子呢，不知道，一直循环，一直循环，下一辈子往哪里去，可能是猪，可能是狗，可能是猫，可能是什么，他不知道他到哪里去，他不知道他从哪里来，他只有在无限的轮回中在那里转，或者是一个无神论，他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。当然我们并没有否认那个父母生我们，然后我们归于尘土这些事，这个人都看得到，但这些后面人从哪里来， 我们从圣经上，我们从耶稣的话，我们从圣灵给我们的见证，我们知道我们是从神那里来的，我们也一定会回到神那里去。我们是从良善的国度来的，我们会回到良善的国度。这个世界有种种的悲欢离合，各样的伤害痛苦，基督徒一样都不能少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，我们到哪里去，我们知道我们有一条路可以走。多马问过他，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，怎么知道那条路呢？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我们有耶稣，我们有路可以走。好，我们很荣幸，我们很有把握，这世界上所有的人，对不起，包括陈水扁、马英九，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往哪里来，到哪里去，也不知道怎么样治国，他们并不晓得，他们只知道民意是怎么样，我们就顺从民意吧，跟比拉多一样。这顺从民意不一定错，但是我们对每一个人终极的目标，我们不是顺从任何意义，不是自己的，也不是别人的，是上帝的。我们基督徒因着耶稣的恩典，我们有很大的把握确据，但这个把握确据不是叫我们骄傲的。当耶稣有这么大的把握确据的时候，耶稣就做了最谦卑的事。他知道他很棒。各位，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很棒，然后被人家看不起，譬如说有一天你要到总统府啊、圆山饭店啊，你穿得破破烂烂的，那个警卫啊或者门房，哎，你哪里来的乞丐，出去。我们都会觉得被侮辱了，呵，你不知道我是谁哦，我是圆山饭店的老板哦，我是下一届的总统哦。如果他不知道，我们就很希望表现出我们的优秀，把你压垮，让你看看我这个乞丐衣服的里面其实是总统的身份。我们都很喜欢这种 Cinderella 的故事。耶稣知道自己很了不起，耶稣知道自己是神，耶稣知道自己在做神的工作，他不是骄傲，他知道自己这么了不起，虽然世人都不知道，他怎么做呢？第四节，就离席站起来，脱了衣服，拿一条毛巾束腰，随后把水倒在盆里，就洗门徒的脚，并用自己所用的手巾擦干。这里约翰描述的非常仔细，简直是可以比美路加福音。路加的文笔很棒，描述的很仔细，常常很优美，这里也是非常简洁又非常优美。说简洁一个角度来讲也很啰嗦，但是它里面含义很丰富。它要你像看电影一样，各位，我们正在吃饭，那么照耶稣那个时候，他们正在吃饭是十三个人，都是好朋友，而且是就是很重要的一顿饭。在吃这顿饭的时候，我们正在吃饭，不知道在那个时候算是上了第几道菜了，可能刚刚开始。正在吃饭的时候，主人站起来了。各位，等如果你们任何一次嘛，一个慎重的饭局，十三个人有一个人，而且是主人站起来了，他把筷子啊什么放一边站起来了。哦，对不起，还不只是站起来了，他站起来，他离席了。就在圣经里描述的动作是好几个动作，都是叫人有点吃惊的。他站起来，他离开他的位置。各位，包括我现在，如果我是站起来，我坐下，然后我离开，我坐到底下，我想你们都会呆住了，怎么回事？离席，站起来。如果你们还不吃惊的话，如果我第三个动作是脱衣服的话，我就脱衣服，不是脱领带哦，我把衣服脱掉。我看大家下巴都要掉下来，干什么？然后第四个动作，他拿一条毛巾把腰束起来，毛巾束腰，脱了衣服，毛巾束腰，这个都是要做奴隶的工作，要开始做苦工了。耶稣干嘛？哎，我们正在吃饭，
主人站起来离开位置，脱掉衣服，然后去拿一条毛巾，然后把腰绑起来。这个动作可能要差不多五六分钟，下面的动作就再长一点了。然后呢，各位你们还坐在这里哈，然后我就出去，然后倒了一盆水就进来了。当然你们这里要倒50盆水差不多，那个12个人大概一盆水吧啊，倒一盆水，这需要一点时间。这件事情跟耶稣水变酒有一点像，都是要倒水的啊。然后水倒在盆里，然后应该就把那个水盆放在第一个门徒，不知道是谁，放在他脚前，然后就开始洗他脚。各位，如果你们现在还不吃惊的话，我真的脱了衣服去倒水，然后把你鞋子脱了开始洗你的脚，你一定吓死了，这牧师是怎么回事？就整个这段动作是很长很惊人，大家一定都呆住了，不敢讲话。我们老师今天是怎么回事？因为耶稣常常也做一些很怪的事情，也说一些很怪的事，说一些很怪的事，包括我的肉可以吃，我的血可以喝，做一些很怪的事，包括没有酒的时候叫人去把水把缸里的水倒在盆里面去啊，倒在杯子里面去。好，洗不知道洗到第几个，每一个洗几分钟我也不知道。第一个会不会说，哎呀不好意思啊，今天出门刚刚踩到牛粪了，又要耶稣来洗，又不好意思我有香港脚被耶稣发现了。好，终于洗到彼得这里了，彼得是最勇敢的，或者彼得有话就讲的，所以要洗彼得的时候，彼得就说，主啊你洗我的脚吗？这个意思是抗拒的意思，这意思是不可以的意思，主啊。因为耶稣现在做的工作是奴隶做的工作，主啊，不是奴啊，主啊，你是主，哎，你来洗我，而且洗我的脚，也不是洗我的手，也不是洗我的脸，洗我的脚。哦，这真是不敢呢。好，耶稣就说了，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，末后不必明白。哎呀，你现在不懂，以后就会懂了。各位，如果我现在去洗你的脚，我是说现在，我不讲道了，我去洗你的脚，你一定拒绝嘛？我相信你会拒绝的。哎，牧师，不用了，不用，我出来洗过了，不用了，或者怎样怎样，反正你拒绝。然后我就说，哎，这有意义的。不过你现在不懂了，以后就懂了。你会说，好吧，那就洗了。还是不会给他洗嘛？你现在不懂，以后就懂了。好，等一下，以后就懂了。他们有没有真的懂？有问题，他们可能没有真的懂，但是呢，耶稣就说，你以后一定会懂的。彼得说，什么以后会懂？永远都不会懂，因为这是错的。所以彼得说，你永远不可以洗我的脚。彼得的意思就是说，我是你的学生，你是我的主人，你是我的老师，天下哪有这种事？各位先不要想到别的哈，我现在如果洗女生脚，你还可以说，哦，这是男女授受不亲啊，那也是一个理由。但在这里他们没有男女授受不亲的问题，他们有师生的问题。明明一个是老师，一个是学生，甚至彼得这时候对耶稣有多少认识我们不是很清楚，但最起码把他当一个主，有没有把他当神大概还没有，有没有把他当神的儿子，有过这样的任性，但是他懂多少这个我们也有问题。但是总是耶稣比他高很多，你永远比我高，你永远比我大，所以你永远不能洗我的脚。你要我洗你的脚，我乐于做这个事。彼得后来甚至说了，我愿意为你死。各位，这也是整个要讲到的，今天我们讲的救恩。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为国家死，为父母死，为儿女死， 或者再英勇一点，为学生或者消防队员为别人死，医生为病人死，这都不太多，但我们可以说这是很高贵很伟大的。因此我们也常常说，有常常唱这些诗歌，我们为主死为主活啊，这都是相当的高调很伟大，但是我们不一定懂它意思，这也都很好，不是坏事。但是如果我们要懂它的意思，我们要做得好，你要先记得一件事，不是你为主死，这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主为你死。你如果要为主做事，你要洗主的脚，你要爱主，你要先记得是主洗你的脚，主爱你。这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的核心，跟世界的任何一个道德价值观念不一样的。而很多时候这个基本信仰的核心被忘记了，基督教的信息就跟世界一样，就是一些道德勉励，你要为主怎样啊，你要为国为民怎样啊，你要怎样爱太太啊，你要怎样努力啊，辛苦啊，工作啊，付出啊，摆上啊，牺牲啊，我们听到常常是这些。各位，这些我们中国的伦理也有，西方的也有，这不是不好，但这不是基督教。基督教最重要不是你做这些，基督教最重要的始终是主做一切。这个世界不是你造的，是主为你造的，不是你爱主，是主先爱你，不是你帮主做事，是主为你做事。我们根本，我们的主根本不需要人来服侍的。保罗在亚略巴谷，也就是使徒行传十七章，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并不需要人来服侍。我们的主又没有老年痴呆，又没有 Parkinson， 也不是小孩子，不需要人帮他洗澡洗脚喂饭，也不需要人帮他换尿裤，也不需要人帮教他读书教他英文钢琴，都不需要。我们的主不但不需要任何人来服侍他，我们的主倒过来，他把生命气息动作赐给人。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，既是天地的主，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。人不必替他盖房子，人不必为他做事，也不用人手服侍，好像缺少什么。我们的上帝没有任何缺少，我们上帝不但没有任何缺少，我们上帝像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讲的，他是丰满的，他是丰富的，他丰丰富富把他的恩典慈爱丰丰满满的，有恩典有真理的，把他的丰富白白赏给他的万事万物，包括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。我们今天在服侍主，在做事，在奉献的时候，千万要记得，如果你没有记得，求圣灵常常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蒙恩的，我们并不是在信一个法老，就是像以色列人天天在跟法老做苦工，然后好不容易喘一口气，不知道在这个教会替法老做工作的最辛苦的是不是红牧师啊？就通常牧师常常最累嘛，啊，有一天真想出埃及一下啊，去休息一下啊，不要让你们的牧师这样辛苦哈。我们大家都教会里，我听到的常常就是，可能也是好意，但是是一个偏差，是一个遗忘，就是我们总是不讲安息日的信息，总是不讲我们要安息，要有平安，我们讲的都是。哎呦，你看到处都是偶像，要去传福音啊！哎呀，你看这么多人都有错，你要去教导啊！你看教会这里也是没有人做，那里我们要做工啊！各位，这我都知道，我在教会也是这样。但是如果你要这样，你还是要记得一件事：不管教会里的侍奉，世界上的工作，重要的不是我们要做到死，哎。做到死，我们就是在埃及做奴隶，我们是从埃及出来的自由人，我们不做苦工，我们在流奶与蜜之地，虽然生活还是辛苦的，那是一定有的，但是我们心里是非常感恩的。 我们的主帮我们成就了事情，他洗净了我们的罪，他洗净我们，他供应一切，他白白赐恩典。我们的信仰是恩典的信仰，我们的信仰不是做奴隶的信仰，一天到晚都要好辛苦，为谁辛苦为谁忙，忙到最后也没有一个结果。当耶稣跟彼得说，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，末后必明白，就是我刚刚讲的，我们主从古到今，从永远到永远，都在为我们做事，创造我们，教导我们，扶持我们，养育我们，责备我们，拯救我们，审判我们，称我们为义，成全他在我们身上一切的旨意。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。神在做事，我们能做事都是因为神做。哎，我们下一句话也可以讲，神在休息，我们能休息因为神休息了。创世纪第一章就讲，第二章讲，神把六天把工作做好了，第七天就休息了，并不是说真的神就很累了要休息了，而是说神把一切的事都做好了，我们不必担心。从你看看第七天他就休息了，圣经有没有讲第八天他又开始要剪草了，然后又要开始去上班了，很辛苦，一直要等到周休二日以后他才能休息一下，然后上帝就很累。是上帝做事到如今，耶稣讲的。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我们刚刚唱的诗歌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到永远不改变，也可以说他休息到永远。上帝的永远的动和上帝的永远的静，在神学里都是很重要的观念。他永远的动表示他充满了活力，他永远的静表示一个他不改变，他没有改变，另外万事万物都因为他做好了事，我们有一种安息。所以有一个清教徒写过圣徒永远的安息， The everlasting rest of the saint。 我们有永远的安息，我们在上帝造好万物，或者我们今天在讲上帝做好万事，或者说上帝救赎万物的工作完了，我们就有永远的安息。当然不是说我们不动，而是说我们有永远的平安，我们跟上帝有永远一起的工作，又有永远一起的休息和平安。这都是上帝的工作，都是耶稣基督的工作，都是圣灵的工作。好，彼得完全不了解，彼得的观念跟我们一样，我们是他的小奴隶，就帮他努力做事吧，你不可以洗我的脚。好，耶稣就说，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份了，我不洗你，你就跟我没关系了。但是彼得这个人就是很大脑的神经不太发达，那个小脑或者脊髓比较发达一点，马上就直觉反应了。哦，这样啊，那全身都洗，我的脚要洗，手和头也要洗，因为如果洗脚才属你，那我不要上天堂，只有脚上去，其他都没有上去了，每个地方都要洗，每根头发都要洗，全身都要洗得干干净净的。哦，主你来洗我。当然各位，你不要用现在的观点来讲，现在观点一想就是，哦，这很色情啊，这两个人同性恋啊，这很不，各位不要那样去想。但是彼得实在也很热情，那你就把我洗得干干净净吧，因为我要我的身体每一个部分都是属你的，都跟你要有份，是属你的。各位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彼得的心啊、肺啊、肝啊、肠啊，通通都要洗。彼得要吃耶稣给他的排毒餐，把心里的东西都去掉。哦，其实这都不是耶稣要洗的，耶稣要洗的是我们的灵魂，也不是洗，洗只是一个形容，我们马上要讲。耶稣说，凡洗过澡的人，只要把脚一洗，全身就干净了。你们是干净的，然而不都是干净的。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，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。这个我想我们今天可能还有一点懂啊，在当时更是这样。 我们洗过澡以后不一定马上就上床睡觉，洗澡以后可能还在做一点事，尤其在以前地没有什么地板也没有什么地砖，都泥巴地，洗过澡以后如果你在家里又走来走去会有点脏，但脏脚脏了你真的上床就把脚洗一下就好。这是耶稣的一个比喻的说法。耶稣当然不是说把我们的身体耶稣来洗，洗好了以后然后我们在上床之前洗个脚就好了，各位，那是一个比喻的说法。耶稣绝对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被他洗过脚才能够上天堂，不是这个意思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耶稣先没有讲他做的是什么意思，耶稣先讲说你们只洗过澡的人洗个脚就可以了。我也不知道彼得懂不懂，主耶稣讲很多话他们都不懂也不敢问，因为问了，各位在学校里面有没有老师说有没有问题啊，都没有人敢问，因为怕老师觉得你很笨啊，同学笑啊，都不敢问。然后下课都说你懂吗？我不懂。那你为什么不问？那你为什么不问？都不敢问。很多时候门徒都不敢问。耶稣讲这话他们也不是很懂啊。耶稣说洗过澡的人洗过脚就可以了，那是刚刚他们洗过澡吗？应该是没有。那耶稣讲这话什么意思？在教会历史啊，尤其是天主教喜欢这样来讲，洗过澡就是指一个人受过洗，受过洗灵魂就干净了，就是你信耶稣了就干净了。但是受过洗以后你会犯罪啊，我们受洗以后还是会犯罪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就告解一下，去神父那里告解啊，我做错了，上个礼拜做错了，昨天做错了。告解就好像什么一样呢？洗脚一样，你受洗以后又犯罪了，不必再受洗一次，去告解就可以了。我们基督徒并不告解，但是这个原则我们会用的，就是我们受洗或者你们这里讲受浸，当我们受洗受浸，我们跟主合而为一，信了耶稣以后，我们还是会犯罪，犯了罪不需要再受一次洗或浸。我们只要像约翰一书讲的，我们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是公义的，就赦免我们，我们就干净了。所以要用这样来解释。但是耶稣在当时的解释彼得一定还是不明白，因为他们刚刚没有受过洗，并没有洗过澡哈。就是耶稣讲说你们不是都干净的，也让我们很遗憾很难过，并不是说受洗有那个能力，并不是说洗脚有那个能力把你的罪洗掉。犹大就被耶稣洗过脚，但是犹大有罪，所以我们需要记得圣经耶稣所做的工作最基本最重要的，在今生做的是我们灵魂的干净，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皮肤一定很干净，并不是说我们一定都很美白，并不一定说，当然我们基督徒干净也是很好的，但是神给我们应许最重要的，不管是神的国度或者我们从神得到的恩典，基本上在主再来之前都是内在的，就是我们里面的善良，里面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，而不一定是，有的时候有一些，但是不一定是在将来一定有，而且是完全的在今生不一定是神给我们的恩典，是我们多长命啊，富贵啊，美丽啊，健康，有也很好，你也可以求，但那不是最重要。最重要的是每个基督徒里面是干净的、圣洁的、善良的，是因信称义的。虽然我们还是有污秽，但是我们不断的向神认罪悔改，就越来越洁净。好，耶稣洗完了啊，这第十二节。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，就穿上衣服，又坐下，对他们说：我向你们所做的，你们明白吗？我给你们洗脚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们明白吗？没有人回答，我猜都不明白。各位，如果今天我向你们洗脚，你们明白是什么意思吗？你只能猜了，是康牧师来这里嫌我们脚臭吗？是康牧师嫌我们 乡下人吗？还是康牧师有神经病，还是什么？各位，我们一个人做事他到底什么意思，我们需要去了解。耶稣洗脚的意思其实跟耶稣上十字架意思一样，都很难明白。他如果爱我们救我们，为什么要死呢？一个母亲爱儿子不需要死掉啊，最好是不要死掉啊，然后继续可以养他照顾他。一个老师爱学生干嘛要死掉呢？最好是不要死掉啊，才可以继续教导他。一个医生爱病人干嘛要死掉呢？死掉那个病人以后病谁看呢？为什么上帝爱我们他儿子必须死呢？这跟这个洗脚是有类似的情形，就是我们其实不太懂为什么这样。虽然我们都懂啊，他为我们的罪死了，你犯罪干嘛要有个人死掉呢？犯罪如果要该死也是犯罪人死，为什么要别人死呢？好，我们今天不会回答这个救恩论里面的问题，我们是从耶稣的话来了解。他说你们明不明白？第十四节，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，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做像奴隶一样的工作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，所以你们也当像彼此服侍，做奴隶一样的工作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。你们既知道这事，若是去行，就有福了。好，这应该讲得很清楚了。耶稣替门徒洗脚的意思就是要门徒彼此洗脚，应该门徒这个时候多多少少懂一点，大概不是要我们天天彼此洗脚了。彼此洗脚是一个象征性的事，他要我们天天彼此服侍吧。或者他们可能会想，包括我们这里可能会想，好像耶稣在另外一个地方讲的话，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我们不太懂什么叫舍命做多人的赎价，我们比较懂啊，这是 YMCA 的一个口号了，就是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人生以服务为目的，我们基督徒在社区在学校要好好服务，要彼此洗脚。好，这样讲没有错。 YMCA 或者是青年会他们所做的这几十年来想要做服务的工作，这是很好的。可能也有一些什么童子军啊，或者是在中国大陆学雷锋啊，或者说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啊，这一类的口号不管是我们中国的或西方的，恐怕多多少少都来自圣经，我们来服务，像西方的服务业。这样讲没有错，但这样讲重点还是没有讲到，就是耶稣在讲洗脚，他可以换一个话来讲吧。他如果要讲我们服务，最简单的讲你们要彼此服侍啊，这个也有彼此服侍。也就是说我们要很谦卑的像仆人一样，我们不要骄傲，我们不要自高自大，我们要来像仆人一样来服侍人。我是服务业的，就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，服务本来是不是一个好字。各位，服务人的人叫下人，在中国服务人的女人叫下女，在中国，在西方也是。在耶稣之前的西方的文化里面，希腊罗马的文明里面，都是服务人的人都是下等人，服务人的人都是仆人，甚至是奴隶。是基督教把这个观念这两千年来改变过来了。我们的主，甚至宇宙万物的主，他来不是要受人服侍的，他来做服务的工作的。于是服务这个字就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。包括在初代教会里面，初代教会里面的人，初代教会里面的管理人员就叫执事。执事的意思就是服侍的工作，就是我们的主是一个奴隶，我们教会的管理人员是小奴隶。 就这个观念把整个西方的文明慢慢都改过来了。服侍、服务 service 是一个好字，就是因为基督教。但是我们还是要说，如果讲服侍，耶稣今天可以做很多的服侍，包括教导也是服侍，包括是我的话，我希望耶稣的服侍就是，哇，他说你们在这里等一等哈，然后就啪，就服侍来了，送了一盘鱼和饼来了。我最希望耶稣服侍我是做菜给我吃，因为这很舒服哈，我是很好吃的。或者耶稣的服侍是去买一朵花给我，而这可能女生比较喜欢。或耶稣服侍是帮我造一个房子，耶稣服侍是送我一件衣服，耶稣服侍是把我家的那个路修平，耶稣服侍是把我漏水的屋顶修好。耶稣可以做很多的服侍，耶稣最好的服侍应该是让我们吃饱，还有医病赶鬼，医我们的病。在今天晚上，这天晚上耶稣服侍也大可是用给人吃的，像五饼二鱼的神迹。耶稣为什么要用喜的？耶稣为什么要用喜？你们当彼此洗脚，他为什么不说你们当彼此有爱宴？这我们也有，对不对？我相信你们也有。我以前在小的时候，就是四五十年前在长老会聚会的时候，那时候小的时候我们也有那个家庭礼拜。家庭礼拜就是每个月轮流在某一家，就是那家人也是不是给人吃大餐了，但是也是听到然后有一点点心吃，这也是很好的服侍啊。洗脚是我们有的时候看天主教教皇替人洗脚，然后这几年林良堂他们有一些我们才比较知道的，就近我们也不太做这个事情，因为替人洗脚总是有点尴尬。我敢保证明天如果一年一度要洗脚，每个人要被洗的都是在家里把脚洗得干干净净去。耶稣为什么在这里要用洗？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耶稣在讲的重点，或者如果真的要服侍，重点在讲他要除去我们的罪。在使徒行传22:16，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？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，洗去你的罪。洗礼是不能洗我们的罪的，但是洗礼的象征性的表达，因为我们信了耶稣，因为耶稣的工作，圣灵的工作，我们就干净。这是基督教的核心，基督教总是在讲人的问题在于有罪，罪要除掉，罪要能够代赎，罪要能够洗净。不管是代赎，是洗净，是除去，是挪去，是背负，甚至有好多字来形容神怎么对付罪，那都是让我们能了解这是一个不好的东西，神要把它除去。有的时候我们最能了解就是这是一个脏的东西，有的时候有用病来形容，这是一个病的东西，神要把它去掉，神要我们健康。以弗所书5:26也讲，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。注意以弗所书讲的是要用水借着道，不是说把不信主的人洗净，把教会洗净，也就是基督徒在信主了，在教会里面，我们继续需要水和道来洁净。水和道的洁净，那个水不是说我们还需要洗礼，受洗的人不要再受洗了，那个水和道应该都是指道，或者都是指圣灵。用水只是让我们明白我们常常需要不断地被洁净。我们基督徒一点不必骄傲，也不应该骄傲，也不能骄傲，也不可以骄傲，以为世人充满了罪恶，我们很圣洁善良。其实我们也是很多罪恶，我们也时时刻刻需要认罪悔改，需要被上帝的话，被圣灵来洁净。希伯来书1:3，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好，我们需要被主来洗净，我们需要耶稣的死，耶稣的复活。他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，这罗马书讲的话。我们需要信耶稣他所做的工作，让我们悔改，
让我们得救，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污秽、肮脏、骄傲、自大、邪恶、虚伪。最重要的、最根本的就是我们以自我为中心。我们昨天晚上特别强调，我每一堂都会强调，我们最大的罪恶就是自我为中心。当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，就产生出一切的罪恶。那么当耶稣来拯救我们的时候，他的死、他的复活使我们能够尊主为大，以主为我们的拯救者，以主为我们的依靠，以主为我们的盼望。主耶稣是我们的主，这个叫被他洗净。我们被洗净了，我们不再自私，我们不再自大，我们不再自我中心，我们以主为我们的主，以主的意念为意念，这样我们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圣洁善良。但不只是这些，我们因为信耶稣我们就干净了，我们因为信耶稣我们就称义了，甚至我们就成圣了。称义和成圣在这个层次上可以说是一致的。我们因为信耶稣，不管你怎么讲称义成圣，或者我们就变好了，或者变圣洁了、变干净了都可以。这个是指地位上，好像在神的法庭里面，我们信了就披上义袍圣洁了。但是如果我们要在实质的生活中也越来越圣洁，要继续的有信心，继续的相信，继续的听到，继续的操练，继续的被圣灵充满。那个操练的部分就是今天讲的这个洗脚。我是你们的夫子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基督徒重生得救以后，我们说啊，我们罪被洗净了，被除去了，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，我们一切的污秽洗净，一切污秽、玷污、皱纹等类的毛病，这也是以弗所书第五章讲的，要用水借着道把我们的肮脏丑恶都洗掉，甚至还要把我们的软弱也都洗掉。这个洗掉是靠着恩典，但这个恩典的呈现就需要在我们生活中有操练。这可能是在你们教会比较不会有的问题，因为我向来觉得乡下的教会比较愿意去操练做事。这在台北的教会，尤其是很多知识分子的教会，最容易有这问题。就包括在我们神，就包括在神学院和在我们教会，就是我们喜欢看书啊、听道啊、研经啊、念神学啊，然后把什么叫圣洁、什么叫服事、什么叫爱，哦，做自意研究，然后写一篇一篇的报告，然后发表一篇一篇的论文，然后在教会里也讲很多这种讲座，基督徒生活讲座，然后我们一听，嗯，很舒服，然后就以为自己也变得干净了、圣洁了。哦，我懂什么叫爱了，我知道什么叫圣洁了，我知道什么叫善良了。各位，即使你听的完全是对的，何况常常还有错的，听的写的完全是对的，你离圣洁、善良、干净还是可能差10万8千里。甚至我必须说，即使你接受了耶稣的救恩，耶稣把你洗干净了，从一个角度来讲，你还是完全的肮脏，就像犹大一样。如果我们要被洁净，当然完全是靠主的恩典，但这个恩典一定要呈现在我们生活中的操练。我们要懂什么是爱，不是只有听圣经上讲的，或听老师讲，或查经，那是很重要的。我们如果要爱，我们就要在生活中去操练爱，就是要去实践，那就很痛苦。知识分子很喜欢谈这些，讲什么正义啊、公平啊，讲很多，但是他们都很喜欢讲，喜欢听，从来不去实践。所以你看大学教授在争什么升等啊、论文啊、钱啊、办公室多大多小，跟我们这些小民一样。或者说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，我们特别喜欢讲的人会有更大的危险，因为我们只喜欢讲，我们不喜欢被操练和对付。 因此如果我们要洁净，要过圣洁的生活，我们需要不仅是相信耶稣，当然相信耶稣就应该是足够有余了，但是我们相信耶稣一定会在生活中有那个实践。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就需要对付，这是很多人一个错误的想法，就是哦，我要圣洁，我要善良，我要有礼貌，我要不嫉妒不骄傲，不管是心里的罪、口里的罪或生活罪，我要不犯，然后我要做得很好，要怎么样呢？哦，靠圣灵，靠主的恩典，然后就是我们就什么事都不要做，等圣灵来工作吧。在神学上这叫极静主义，就是只要睡觉就好了，不要动。 Quietism 啊，甘恩夫人和尼托森都喜欢犯这个错误，就是我们什么都不要，等圣灵工作吧。各位，基督徒要成为圣洁善良不是不动的，圣经的确有讲等候这样的字眼，圣经的确有讲这些等候啊，仰望啊，我们是完全只能靠着主，这是一点都不错的。我再怎么样都要强调，我们完全百分之百的靠主的，我们不能够有一点点说我自己也要做一点，完全靠主。但是如果完全靠主，我们并不是懒惰的，我们会非常积极的。所以哎呀，我们什么事都不要做了，就等主吧，这是魔鬼的道理。如果你等候主，依靠主，你不是什么事都不做，你是什么事都做。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我们做会失败，会挫折，会迷惘，会跌倒，都会的，但是我们要继续去做。我们并不是高举做，我们总是高举信，总是高举神为我们所做的，但神为我们所做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要呈现出来，我们有信心就一定会有行为，就一定会有操练，就一定会有失败，就一定会有打击。任何一个人要服侍，要圣洁，要善良，就必须在生活中实践操练。那也像十五章讲的，后面有讲到说我们结果子，他还要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主要继续不断地修理我们。所以你是基督徒，如果你不想被主，不想操练，那是没有用的，主一定会来修理你的，修理你，让你还很痛苦，很被折磨。很多时候都借着我们的老婆啊、老公啊、儿女啊来修理我们，就管教我们，就整我们，就是磨我们。我们并没有说我们是奴隶，就是承受这些。我们也可以觉得有些东西不合理，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，都就是基督徒生活不是懒惰的，也不是死板的，我们是会有反应的，我们反应会有错误，但是我们就继续信靠顺服，在信靠顺服相信主的恩典中，我们也活出圣灵给我们的力量。活出来的时候，包括替人洗脚，可能洗得不干净，可能嫌他脚脏，帮人烧饭可能烧得不好吃，人家嫌你盐太多，或者说做任何的教学，生活中的任何服侍或被服侍，都是操练。我们感谢主，因为基督洗了我们，因为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复活了，升天了，我们一定是干净的，我们一定是圣洁，我们一定是称义，我们也会越来越圣洁，越来越干净，越来越讨主的喜悦。但是只要我们在世上一天，那个修理操练也会每天都临到我们。我们若自己不愿意靠着主动积极的来彼此洗脚，学习爱心的功课，主也会在环境中来磨练我们的。愿我们被磨练得更好更干净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主，我们是属你的，我们是与你有份的，我们有份于你，因为你把恩典白白赐给我们，我们有份于你，因为你把儿子的名分白白给我们，我们有份于你，因为你用你的宝血而不是我们任何的功德，使我们圣洁，重新回到你的怀抱。我们感谢你，愿你这恩典在我们身上呈现出良善的果子，不断让我们也能够结果子，彼此服侍，结果子更多，彼此服侍，像主对我们一样。奉耶稣的名祷告。